下面是焦点新闻。伊朗和以色列礼拜三互相展开新一轮的飞弹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凌晨0点45分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以波斯语发帖文宣布战斗开始了。他同时亦在英文 X 账号上发帖文说，伊朗必须对犹太复国极端主义政权即是以色列给予强烈回应，他们不会向犹太复国人士给予任何怜悯。以色列军方说，伊朗凌晨三点向以色列发射两轮飞弹，特拉维夫传出多次爆炸声。以色列通知伊朗首都丹克兰西南方地区的居民疏散，被以色列空军攻击伊朗军事设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高之际，作为一项预防措施，美国印太司令部责任区内所有设施已经将其部队防护状态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在这个同时，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16号取消亚洲行程，正驶往中东。三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正部署更多战斗机到中东地区。白宫一名高层官员礼拜二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很快在白宫战情室召开国安会议，而对伊朗境内目标包括其核设施发动攻击的选项已经正式被摆上台面。川普礼拜二较早的时候宣称，美国已经完全并且彻底地控制了伊朗上空。川普说，美国暂时不会击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警告他不要再发动进一步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社交媒体上说，我们确切知道所谓的最高领袖藏身在哪里，他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但在那里是安全的，我们不会击毙他，至少现在不会，但我们不想要导弹攻击平民或者美国士兵，我们的内心正在这逐渐耗尽。川普随后再次发帖文说，无条件投降，似乎要求德克兰无条件投降。伊朗流亡王储礼萨巴勒维17号敦促伊朗人民起义，推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礼萨巴勒维礼拜二在社群平台 X 的贴文中说，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尽头，正处于崩溃的过程。哈梅内伊就好像一只受惊的老鼠，匿入了地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礼萨巴勒维说，现在是崛起的时候，是时候夺回伊朗了，让我们一起挺身而出，终结这个政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礼拜二说，随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的持续，美国总统川普明确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有记者提问，川普礼拜一晚发表的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真正结束的评论，布鲁斯回答说，我们可以相信川普的言辞，但我不会对这个意味着什么进行更大范围的猜测，这个取决于总统，他是唯一的决策者，从现在开始指导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布鲁斯补充说，国务院已经成立一个中东特别工作小组，以协助协调对公民和外交事团的支持。这个特别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接听来自全球美国公民的电话，并确保他们获得所需要的帮助。他说，这个特别工作组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每日24小时运作，以帮助美国公民及时获取信息。布鲁斯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以色列、伊拉克或者伊朗。他说，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出了30几份安全警报，并更新了对伊拉克和以色列的旅行警告。尽管以色列和伊朗正在交战，现在大约有70万美国人居住在以色列， 其中好多人拥有美国同以色列双重国籍，仲有几千人居住喺其他中东国家，包括伊朗。布鲁斯对媒体话，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地复杂同迅速变化嘅局势，同时继续评估同解决美国公民嘅需求。喺以色列突袭伊朗之前，鉴于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国务院喺6月11号话，已经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从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撤离，并授权非必要人员同政府驻外工作人员家属从巴林同科威特撤离。在这个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授权中东地区各地的美军家属自愿撤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解密的情报报告。该报告说，北京大规模伪造美国驾驶执照，计划通过伪造邮寄选票干涉2020年美国大选。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在个人社交媒体《就是真相》报道，这份情报报告在2020年8月发出，但当时未获查证或全面调查。在时任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向国会作证，说2020年大选之前未发现任何外国干预行为之后，报告就被撤回。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加拉斯利当时首先对 FBI 的做法提出疑虑，认为这些情报包含伪造驾驶执照的证据，却未经过全面验证就被驳回。帕特尔礼拜一晚发推文说， FBI 已经找回前述情报报告，内容详述中共干预选举等令人震惊的指控。帕特尔已经立即解密资料，并将文件移交给格拉斯利主席进一步审查。帕特尔另外透过声明向就是新闻说，具体地讲，文件内的指控包括中共计划制造假驾驶执照并运往美国，目的是为了帮助制造假邮寄选票。这些指控虽然有根据，却被突然撤回，并且从未向大众公开。看过这些文件的官员话俾就是新闻听， FBI 当时有一名相对比较新的线人，在2020年夏季提供情报，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制造并出口假美国驾驶执照，目的是为旅居美国的中国居民建立选民身份，以便他们可以用假的邮寄选票进行投票。官员说，在这个同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情报发布之后，从海关截获了将近20000张假驾驶执照，可能印证了报告的指控。帕特尔礼拜二在社交媒体 X 上转发了就是新闻的报道，并留言说， FBI 发现了一些文件，其中详细列出了和2020年美国大选相关的令人震惊的指控，其中包括中共干预大选的指控。6月17号，七国集团结束了为期两日的峰会，并达成六项联合声明。在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峰会上， G7 领袖就六项议题达成共识，包括移民、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野火、跨国迫害和量子运算。七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的去风险战略问题，以期降低在该领域对北京出口的依赖。据路透社之前获得的一份草案，七国集团领导人在6月16号初步达成一致，将制定一项共同战略，以保护关键矿产的供应，并增强 G7 成员国经济韧性。 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就稀土议题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冯德莱恩还在 G7 峰会的全球经济会议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警告说，中共的行为扭曲了世界自由市场。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原定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 G7 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长边会议。不过，因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川普礼拜一提前离开，返回华府。在俄罗斯向基辅发动一轮猛烈轰炸，造成至少15人离世之后，泽连斯基在加拿大和其他领袖会面。加拿大总理卡尼欢迎泽连斯基到访，并宣布提供20亿加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不过，这次 G7 峰会未能就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一名要求匿名的加拿大官员透露说，这个是因为美国希望能够淡化相关内容。这名官员说，卡尼将以 G7 峰会主席身份发布与乌克兰有关的声明，而不是以全体领袖的名义发表。美国国务院则是另行谴责俄罗斯的攻击，并向罹难者家属致哀。美国总统川普6月17号说，他正在寻求以色列和伊朗真正结束冲突。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1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白宫正在商讨由中东特使惠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这个礼拜会晤，协商涉及核协议和以色列伊朗停火的外交倡议。会议成效预料将成为总统川普定夺伊朗命运的关键考量。据报道，川普至到现在仍然拒绝直接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一系列攻击行动，但亦表明绝不能够令德克兰取得核武器，认定能够摧毁伊朗位于福尔多地底核设施的美军独门精准导引炸弹地堡黑星将是谈判台上的关键筹码。因此，会议势必对美国是否加入冲突、一举消灭德克兰核计划产生决定性作用。福尔多是伊朗最难攻克的地下浓缩铀设施，据信该设施埋藏在地面以下80公尺，以色列无力单独将其破坏。外界正密切关注美军是否将首度动用有地堡黑星之称的GBU-57 巨型钻地炸弹。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战情室和高级幕僚举行80分钟会议之后，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帖文说，美国已经完全掌控伊朗的制空权，亦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藏身之处，并且说他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川普仲两度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一位白宫官员亦证实，川普在礼拜二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这个令到外界纷纷关切美国是否可能直接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前美国国防部中东事务副助理部长米克穆莱伊向华尔街日报说，一旦美国介入，最可能的角色是直接攻击福尔多和纳坦茨等深层设施，因为以色列不具备类似能力。他认为美军如果想摧毁福尔多和纳坦茨，可能需要动用多枚 MOB 联合攻击。美国虽然未加入以色列的攻击行列，但近来已经不断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包括部署第二支航空母舰打击群。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